天早上的历史念，罗马书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请。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神是圣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是康乃桑牧师，正道题目是得胜有余。我们将时间交给康牧师。
请他们把那门关一下，这样会吃。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要从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八节看起。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我们的得到的，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在什么地方？这段经文是很动人的经文。不过如果我们明白的话，恐怕我们会很多很吃惊的地方。十八节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现在的苦楚，这不是以前的事，是现在，是耶稣基督已经降生，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圣灵已经降下来，是我们今天所唱的第一首诗歌的最后一句话，他已经成就了一切的事工。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他为我们赎罪了，工作都完成了。可是各位，从一个角度来讲，主耶稣来救我们，主耶稣降生，主耶稣为我们赎罪，主耶稣复活，主耶稣升天，主耶稣降下圣灵。如果没有信心的话，我们看不出主做了任何的工作。各位，这世界仍然是充满了罪恶，教会也充满了败坏，人还是会死，基督徒活得并没有比别人好像更好多少。我知道很多社会学家以前喜欢谈这个事，以前大家也喜欢做一些宗教比较，我们信靠上帝、信靠耶稣的某些宗教是不是比较容易导出民主政治、资本主义比较多的教育等等。现在大家不这样讲了，我们大家也不太敢这样讲。基督徒可以讲我们信耶稣，我们活得比较好，我们活得比较幸福，我们比较健康，我们比较美丽，我们比较有学问，在信友堂我们的生活水准、我们的知识水准比别的宗教的要好，我们可以这样讲吗？我想我们很难这样说。那么我们应当说，我们应当有一个观念，当人信靠神，当越多的人越真实的信靠神的时候，这个信仰、这个拯救会在我们生活中呈现出来，应该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平均的寿命比别人高，如果我们的成就比别人大，如果我们的姐妹比别人漂亮，如果我们弟兄比别人帅，这个应当是一个合理的推论。但是我们也说，我们并不能够看得太清楚。我们可能可以看到清教徒呈现出很多基督教美好的德性，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清教徒一些缺点，包括在美国的一些缺点。信耶稣会有什么样的好处？信耶稣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幸福和快乐？我再一次说，一定有今生的祝福，一定有肉身的祝福，一定有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太量化，不但没有办法太量化，从整个的层面来看的话，保罗承认我们现在还有苦楚。这个苦楚跟前面十八章十七节讲的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苦楚和荣耀是一样的，我们会受苦，只是基督徒会说，我们受苦比起将来的荣耀不足介意。那我们受什么苦？在第二十节告诉我们，我们受的苦楚不只是基督徒受的苦楚，所有的受造物，整个的宇宙，不管有没有意识，不管是不是人，不管是不是动物植物，星星月亮太阳大江大海，如同齐柏林的看见台湾一样，你会看到万物受造物都浮在虚空之下。可能是污染，可能是森林的消失，可能是其他的，这是虚空。这也是亚当夏娃听到上帝的话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也就是我们人不听上帝的话，背逆上帝的结果就是死亡。这里用的是虚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很生动地描述整个宇宙被一种强大的力量牵扯，那个力量叫虚空，等一下讲的什么意思。而且整个的宇宙，包括大江大海，包括山川树木石头，都在那里，好像有意愿一样，有意志一样，我不希望这样，我不希望被砍伐，我不希望被污染，我不希望被消失。但是这不是自己能够掌握的。圣经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节，我觉得是讲的最清楚的一节，就是世界的痛苦是上帝造成的，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我特别强调这一点，我希望我们不要躲避一个事实，就是神掌管一切，而当然我们相信神掌管的一切都甚美好，一切的事都甚美好，我们怎么能相信这一点？我们仍然在虚空之下，在痛苦之中，我们的婚姻仍然有问题，我们的身体仍然有问题，我们的社会仍然有问题，我们仍然会问这些问题，信了耶稣怎么还是这样？怎么信耶稣跟没信耶稣差不多？什么怎么信耶稣还更倒霉一点？保罗在讲到上帝给我们救恩，耶稣成全的救恩之后，他说这个苦楚比起将来的荣耀不足介意。他说我们是有苦楚，我们的苦楚是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什么叫做虚空？什么叫做万物浮在虚空之下？就是这个世界，不管是物质层面的、精神层面的，我们看到、我们经历到，就是人在那里徒然劳苦、徒然劳累。我们的婚姻、家庭、社会，我们整个的宇宙，好像物理学讲的热力学第二定律一样，这个宇宙、这个社会、这个文明趋向死亡，趋向冷却，趋向消失。另外第二十一节讲，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在虚空之下就是败坏在辖制。再一次，也许生态的电影让我们很警惕这一点，我们看到污染的状况很警惕这一点，而我们看到社会和家庭的逐渐的崩溃，我们也体会到这一点。我们不是人而已，整个的受造物、整个的宇宙，包括没有意识、我们觉得没有意识的山川大河，好像在虚空，好像天天希望脱离败坏的辖制。第三个形容词是叹息，这也很生动的一个形容。圣经形容罪恶的世界好像一声 千古长叹，唉，这一声叹息，直到如今，受造之物，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开始是创世纪第三章耶和华对人说的话，你违反了我的命令，人需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劳苦叹息。我们不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我们发现汗流满面结果的东西，得到的东西常常是如飞而去，不只是非基督徒可以体会到，基督徒也体会到。我觉得体会到人生是空虚的，讲的最好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佛教徒，佛教的神学就是空，他们讲万物的空空。你有聪明慧根的人就变成一个猴子，悟空。那么我们中国历史上好多的大师，太虚大师，太虚了，很虚的，悟出空，看出虚。我觉得佛教是最远离基督教的，最没有一个造物主的观念，所以他们最深深的体会出整个宇宙人生四大五大六大皆空。我不是讽刺的意思，我觉得他们有很深的智慧，有最深的智慧。这个智慧是因为没有上帝，就显出没有上帝的没有意义，就是空。我们不再笑人家，当基督徒远离神的时候，可能更深的体会出一切的空。写虚空最有名的，不是那最有智慧，不是那最有荣华富贵，不是那最有学问，不是那可以从各样的话题讲出许多学问，不是有各样的荣华富贵叫示巴女王看得目不转睛，所罗门王吗？他不是说虚空的虚空吗？基督徒不也常常会有这样的体会吗？在从创世纪开始，神的儿女不是体会了许多的虚空、叹息、劳苦、败坏的瑕疵、死亡的可怕、无奈吗？我们不是讲过亚伯拉罕那位伟大的信心之父在对亚比米勒王讲的时候，他说，从前我的神叫我离开我父亲和我妻子在外流浪的时候，流浪的时候干嘛？我跟我的妻子商量好了，在这个可怕的世界我们要活下去，太太让我们骗人吧。这是最早的一对诈骗集团，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是我们是笑，是我可能形容太过分了，但是那是很悲哀的。我们在罪恶的世界，即使是信心之父，也需要不断的跟他的妻子联合来欺骗别的人，好叫他们可以活下去。我们记得以色列的父亲就是雅各，在对埃及法老讲他一生的时候，他说，你的仆人一生的年岁是130岁，又苦又短。130不算短，但是其中的日子是那么空虚。雅各体会到太多次，他骗来的也好，努力工作赚来的也好，他又骗又努力得到的一切东西，那正是我们的人生。我们人生我们得到的东西，有的是运气好得来的，有的是骗来的，有的是作假来的，有的是诚诚实实努力来的。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经历这些东西的虚空，我们都经历这些东西 越来越离开我们而去。我说过，我觉得死亡就是失去，就是越来越空洞。死亡就是你身上的美好的东西慢慢没有了，你健康的肌肉慢慢没有了，你灵活的关节慢慢没有了，你聪明的头脑慢慢没有了，你的记忆力慢慢没有了。我讲到哪里了？我们失去了，你的朋友慢慢失去了，你的家人慢慢失去了。有一天，不是你失去了他们，他们失去了你。死亡，信主不信主的人都非同意这句话不可，因为每个人都深刻的经历过，从小就开始经历虚空、叹息、劳苦、败坏的辖制。好，这个不稀奇，稀奇的是保罗说这些受造之物一起叹息劳苦，一直到今天，好悲惨啊！人类的命运、宇宙的命运、整个受造物因为堕落、因为罪恶受到上帝的咒诅，以至于如此，好惨啊！但是我们通常跟着说的一句话，跟着对我们不信主的家人朋友讲的一句话就是，你可以不要这样，你可以脱离这种痛苦，你可以脱离这种捆绑，你可以脱离这种罪恶，来信耶稣。保罗说，来信耶稣啊，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啊。我们跟他们一样啊，我们说这是最好的盼望，真实的盼望。可是保罗在这里写，我们也是一样，跟那一切的受造物一样，在一起叹息。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其实主是帮助我们的，我们讲这话不是悲哀的，我们讲这话只是再一次承认一个事实，对不对？这个事实每个人都知道，基督徒非基督徒都会有生老病死，都会吵架，都会离婚，都会得癌症，都会有不幸的事。我们固然承认信靠主的人也许外在的这些东西是比较好，但是我们不太能够统计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我们有盼望，我们有平安，我们里面的丰富是真实的。可能很多人不稀罕，但是上帝给我们的生命，上帝给我们的国度，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上帝儿子的荣耀。我们要脱离那虚空、败坏、叹息、劳苦，我们要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是我们基督徒有的，非基督徒没有。他们不认识主，他们没有。我们要得到这个儿子的荣耀。荣耀，改革中的弟兄姐妹很喜欢讲荣耀，我讲过很多次。比较容易讲的荣耀就是美，上帝的荣耀，上帝的美。那么上帝的做事，上帝的本身充满了荣耀，做的事充满了美。那么我想我们多少可以体会一下。不过神的荣耀、神的美跟世界有一点不一样，或者我们需要强调这一点，世界的美不一定善良。中文有一句话，蛇蝎美女，哇，真漂亮，真美，可是很邪恶。真漂亮，真美，可是很邪恶，也可能很漂亮，很美，可是不真，通通都是人工加工的。真善美在人间常常只有一个呈现，两个呈现，唯有在神的身上，真善美是同时呈现的。我们的上帝充满了善，他又很美， 她不是蛇蝎美女，她不是美得不得了然后心智非常的邪恶，她不是美得不得了然后引诱你欺骗你，她是真实的，真实的良善，永恒的良善，永恒的美好。当人远离了以后，远离了上帝以后，我们浮在虚空之下，我们痛苦，自己也痛苦，别人也痛苦，我们基督徒也经历这些，我们经历虚空，我们经历我们努力的打拼最后如飞而去，不必被人诈骗被人抢走了，我们再幸运，我们再幸福，我们再有美好的一切，最后死亡也会叫我们失去这一切。我们会失去，但是我们有盼望，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我们希望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已经有儿子的名分，但是儿子的名分却还没有完全实现。这也需要提一下，因为现在我们教会里面念神学的也越来越多，你们不念我也可以提一下。在我小的时候，一般基督徒把我们信主的好处通通放在将来，现在我们跟世人一样，但是基督徒有一个好处，所以你要信耶稣，好处就是死了以后上天堂。信耶稣的好处就是死后上天堂，儿子的名分、永生的好处，通通在死了以后。活着时候我们跟世人差不多，没什么不一样。这是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听到的，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上天堂。基督教跟人生没有什么关系，跟人死很有关系。那么后来相当多的，大概就是四五十年前，我就体会到了，越来越多西方当然更早就觉得这样的信仰不好啊，我是鸦片，我们不是只指望天堂。那么我们也相信信仰对我们现实的世界是有好处的，信耶稣有好处，不是将来上天堂而已，现在就有好处。上帝的道、上帝的圣灵现在就做事。那么灵恩派弟兄姐妹就会说，我们借着圣灵的大能，今天现在此刻就能得胜，胜过魔鬼，胜过疾病，胜过沮丧。耶稣的救恩和能力是今天就显出来的，这灵恩派弟兄姐妹喜欢强调的，我觉得有道理。因为圣经的确有说，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是在今生来世都有好处的，我们不要否认这一点，我们不要觉得这种成功神学不好，你否认这个才是失败神学，那不好。神的救恩、神的作为在今生是有的。那么改革中的弟兄姐妹呢，大家觉得这种很庸俗，那么他们也有他们的文化使命。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会让社会、国家、人类的文化、文明、政治更好。改革中的神学跟灵恩派的神学看起来南辕北辙，有一点非常像，就是神的作为会现实落实在人生当中。我觉得这两种想法是对的，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不全对。我觉得他们把上帝的救恩、上帝在末世要显出来的救恩实现的太多了，在神学上这叫 over realized eschatology，过度过早实现的末世论，过度和过早有实现，不过我们总强调 already but not yet， 有实现。上帝是不是真的？永远是真的。上帝是不是做事？永远在做事。 神是不是在现在，在过去、现在、将来，都在我们的生活、心灵、个人、国家、教会做事？是的，但是我们看的不是太清楚。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那是很模糊的。古人多半用的是铜镜，不是水银镜，所以看镜子看得模糊不清，看不太清楚你是什么样的人，神是什么样的神，不大清楚。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镜子里的是上帝儿子的荣耀吗？我们不大看得清楚，模糊不清。各位，你知道这句话，我们现在好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这句话是出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保罗有名的爱的诗章里面的一句话。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等等等等，讲了一大堆。然后他说，我们现在好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爱跟看镜子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一样？他干嘛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到时候就要面对面。我们通常的解释也是，我们在今天，我们看上帝，我们看世界，我们看我们，我们大概有个轮廓。我们相信神的美善，你越不大概越好。你相信人的罪恶和上帝的拯救，你相信我们美好的未来，但是模糊不清。尤其你得癌症的时候，丈夫过世的时候，事业受打击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爱和全能就越来越模糊不清了。啊，到主再来的时候，就面对面看得清清楚楚了。我想这样解释应该是对的，不过我就把刚才问题跟这连在一起，这跟爱有什么关系？现在看得模糊不清，跟爱有什么关系？将来要面对面，跟爱有什么关系？我可不可以这样讲？当神的儿女被圣灵浇灌充满，越是有上帝的爱，他看一切的事就越清楚，不必等到将来，不必等到主耶稣的再临。如果我们到时候到了主在我们身上怜悯，让我们的眼睛被打开，看到他的恩召，看到他的大能是何等有指望，何等奇妙的时候，我们就什么都不问了。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是仍然还是远处观看，但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个盼望使我们有更深的活下去的力量和方向。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是我们承认一件事，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这两千年来，甚至从旧约开始，我们和非基督徒所呈现出来的应该很不一样，也许也很不一样，但是圣经也有讲，很多时候很一样。我们是麦子，他们是败子。在耶稣那个比喻里，麦子和败子很像，是基督徒有的时候堕落的很堕落，跟非基督徒一样坏吗？还是非基督徒有的时候很蒙恩，跟基督徒一样好吗？不管你怎么讲，都有点在基督徒脸上贴金啊。我们承认麦子败子很像，但是麦子终究是麦子，我们终究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有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那我们盼望什么？各位，世界上的人通通都是盼望看得见的东西。你盼望得到劳斯莱斯，你看过这一种车多么的拉风，你盼望得到某个美女做你的妻子，她是够漂亮的，看得很清楚。 你看到一栋豪宅吸引你，将来我要有这样的房子。我们每个人盼望的东西，妻子、丈夫、儿女、学校，都是看得到的。哎呀，我看到人在台大走路，进出台大的教室，哎呀，真羡慕。你盼望是台大的学生、老师，因为你看到了。保罗说，我们基督徒不是盼望所看得见的，那是什么？保罗在说，我们盼望神，我们盼望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个在人间没有看到，但是我们在神的话里面，我们在基督的身上，我们在教会里，我们看到了。各位，盼望激发人上进啊，有为者亦若是，我将来要这样子，我将来要开这种车，我将来要怎么样有场面。那种野心越大的人，看到伟大的场面越激发他的英雄气概。刘邦、项羽看到秦始皇出巡，好神气哦，哦，大丈夫当如是也，哦，彼可取而代也。我们看到人的威风光芒，我们想要像他。姐妹看到模特儿走路的姿势真好看，回家就学着走。我们看到我们觉得美好的，我们就学，这不是什么坏事。但是求主帮助我们，神的儿女，愿我们常被圣灵打开眼睛，我们看到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就想学，我们就想得到。各位，这不是什么很抽象的东西，我再一次说，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我都看到。我们只要是神的儿女，或多或少，或快或慢，我们都把上帝荣耀的形状、自由的荣耀显出来，那真是美好。我说恶心的话，我看我太太几十年前我们还交朋友的时候，我看她真是美丽，然后就想得到这美娇娘该多么的幸福。我现在看她，我越看她，我越觉得这是真的哦。我也觉得我很幸福。康师母跟我一样都快七十岁了，他在几十年前就禁止我说美丽，他说人家都已经这么老了，有什么要说美丽的。那么但是我必须诚实的说，我在家里看到他怎么做一个太太，怎么做一个媳妇，怎么体贴人，怎么在教会带孩子，怎么带童工，很多时候我看到，各位对不起，请原谅我这样说，真是荣美啊，真是叫人看了羡慕，羡慕不只是我幸福，而是我也要像他这样。我如果能对人这么勇敢，这么正直，这么善良，多么好。好了，也许夸大一点，但是我要说，我在你们身上也看到了。我在主日的时候看到太阳那么大，有人在外面指挥交通，你也许根本都不觉得啊，我就是做一个工作，但是你的笑容，你的耐心，各位，不是我想看而已，整个的宇宙都指望得到享受到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哎呀，这群人太美。对，我们再一次承认，你我呈现出上帝的荣耀，善良美好，也许很短暂，也许一闪即逝，但是只要是神的儿女都有。我愿你看到更多， 我也愿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夫妻，特别我要劝姐妹，对不起，你肉身的美总是会过去的，而且可能过得比你想的要快一点，但是你那永恒的美不会过去，叫人羡慕。我们等候主的荣美不仅呈现出来，而且呈现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看到，我们就忍耐等候。这个忍耐等候绝不是守株待兔式的。当神的儿女在世上生活、工作、叹息、劳苦、浮在虚空之下，又因为认识了基督，我们有了盼望，我们就开始积极的，我们就更积极的，我想要这样。对，我年纪大了，你说我还想要什么，再学一种语言或者再读一个学位，我是没那个兴趣了。但是我的确很希望我能够更美、更荣耀、更有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对人有更多的善良，我喜欢用的字更高贵、更体贴。但是我们办不到，这是一个理想，这理想激发我们忍耐等候积极。而同时呢，我们感谢主，圣灵帮助我们。第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在罗马书第8章里非常稀奇地看到圣灵的两个最重要的工作，一个工作是圣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工作可能很多人根本不稀罕，但是这个工作对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无比重要的。我们讲过，当我们怀疑的时候，当我们痛苦的时候，当我们肉身实在承受不了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些世界上还有自己的败坏的时候，我们怀疑我们是魔鬼的儿女吗？还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被丢弃了吗？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见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让我们确知我们是被爱的，让我们确知被爱，而且是上帝天父爱我们，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向上帝祷告。你的祷告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居然做的两个工作，最重要的两个工作，不是医病赶鬼，不是神迹奇事。第一个工作是让我们祷告，呼叫阿爸父；第二个工作是为我们祷告，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居然圣灵的工作是为我们祷告，这么宇宙这么大，神这么忙碌，圣灵的工作主要的就在为我们祷告。哈，不是圣灵为我们祷告而已，你知道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现在天上干嘛？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在天上坐在至大宝座者的右边，统管万有吗？没错。不过圣经讲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最主要的工作，如果不是全部的工作，就是为我们祷告。希伯来书有这样讲，罗马书第8章第34节也是这样讲，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好像圣经在描述一个上帝没有办法避免的事，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姑且这样说吧，父神的左边是圣灵在为我们祷告，上帝听烦了，哎呀，很啰嗦，转过去，右边圣子又在为我们祷告，他不断地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对罗马书最熟悉的那句话，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上面一句话是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那么我们大概可以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就是圣徒得益处。万事并不互相效力，万事只为爱神的人效力，爱神的人就是圣灵为他祷告的那些圣徒。爱神的人照约翰讲就是被神所爱，我们能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能继续爱因为神继续爱我们，我们能够越来越爱，不管爱神爱人，因为我们越来越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因为圣灵的祷告让我们这些心里冰冷的人，让我们这些仇恨的人，让我们这些没有神荣耀形象的人，让我们受辖制在虚空和败坏中的人，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爱，这爱就激励我们，这爱就叫我们开始爱神，就让我们开始爱人，就让我们经历到不管多么坏的事，不管多么好的事，不管什么事，万事互相效力，要叫我们得益处。我们这些人就是圣灵在为我们祷告的人，这些人就是按着神的旨意被神呼召，被神预定，被神称义，被神使他们得荣耀，非常荣耀的儿女。我们现在虽然也有苦楚劳苦，跟世人一样，但因为上帝的爱，他奇妙的作为，我们有盼望，让我们积极，而且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神，最后得到荣耀。那还有什么要说的呢？有，他说了很多。31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请注意神的帮助，请注意神的拯救，神的帮助，神的拯救，神的爱都是什么？各位，你跟10个人打架，你被打得很惨，有人来帮你，帮你的人应该就是把那些打你的人赶跑，帮你的人应该就是来保护你，那叫帮你。有人说我来帮你，然后更加重几拳打在我身上，这怎么叫帮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但是为什么很多时候神好像没有帮助我们呢？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很好，但是你为什么不帮助我？为什么你帮到最后，我的丈夫还是死了，我的儿子还是病了，我的婚姻还是没有好？我们从什么事上能够看到神爱我们？这我也讲过很多遍，请原谅我，我今天再一次重复，因为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根本的问题。神的爱让我们得到一切的力量和盼望，但是神的爱在什么事上显出来？我们都会唱这些歌，好听的诗歌，神是爱，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天空的飞鸟等等告诉我神是爱，是吗？各位，万物不告诉你神是爱，万物告诉你没有神，万物告诉你神不爱你。地震告诉你神是爱吗？癌症告诉你神是爱吗？你的婚姻告诉你神是爱吗？你的儿女告诉你神是爱吗？如果告诉你，我们也要说还是模糊不清。我的婚姻幸福的时候神是爱， 但是我的婚姻不常幸福。各位，你不能够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来告诉你神是爱，因为一个，这个世界是堕落的世界，另外一个，你的眼睛并不能从堕落的世界里看到真相。我们怎么知道神爱我们？我们怎么到非洲跟那快要饿死的小孩说，哎呀，神爱你耶，神爱你，给你这么幸福的家庭，这么漂亮的房子，这么爱你的父母，这么青山绿水，你看秋天的树叶，冬天的雪，春天的花朵，小朋友，神真爱你。他说，我不知道什么叫花，我不知道什么叫父亲，我父亲很早就死掉了，我不知道。你跟这个世界上许多很苦的人，大人小孩，智障的难民，你跟他讲神爱你，万物都告诉你神是爱，你说得出来吗？下面就是标准答案了。我希望这个标准答案，我们讲过几十遍的，能够帮助你。在罗马书第五章讲到神的爱，他讲到那个很多神学家根本不想再提的，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很多人不稀罕这句话，我根本不是罪人，很多人根本不稀罕这句话，耶稣不需要为我死，好汉做事好汉当。那被圣灵感动的各位，这是我们唯一的答案。非洲的小孩生来是智障的，罕见疾病的，现在我也发现罕见疾病不太罕见，因为罕见疾病可能100万个人有一个，但是罕见疾病可能有10000种，也就100个人还是有一个人有。这个世界很多罪恶，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只有指着十字架上的耶稣对他们说，上帝爱你。我知道这也有点残忍，对不信主的来讲残忍，我听过太多的神学家讲，当小孩子要饿死的时候，你不要跟他讲耶稣为你的罪死了，你要给他面包，他听福音是吃饱饭以后的事。各位，这个世界上会有小孩子饿死，就是因为人不要福音，人离开上帝就有一切的罪恶。我们没有说福这些社会措施不重要，但是让我们确知耶稣为我们罪死是一切问题的答案。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那因信称义的话又出来了，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我们在信仰的路上常常要被提醒，我们是在法院被告席上，上帝的检察官就是撒旦，撒旦是说谎者之父，但是撒旦在上帝的法院用上帝的律法控告我们的时候，每个字都是真的。谁能控告我们？撒旦可以控告我们，而且一定会成功，因为我们是罪人，上帝的律法说我们该死。我们感谢主，今天当然也不去解释救恩论了，但是简单的说，我们不被定罪，他能控告我们，但是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因信称义，因为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不仅是为我们死，不仅为我们祈求，就让我们不跟神的爱、基督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 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些话是话，是神的话，这些话里面可以产生的力量，求圣灵帮助我们。对我们软弱的人来讲，当你遭遇到这些事的时候，遭遇到患难困苦逼迫的时候，就是基督的爱不爱你，就是基督的爱没有临到你。可是保罗说，这些东西不能叫你与基督的爱隔绝。他深深相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姐妹，我们有福气，我们跟基督相连，上帝所有的恩典借着十字架上耶稣临到我们。人间会有脱离父子关系的，人间会有海誓山盟之后离婚的，人间会有两刃插刀的弟兄反目成仇的，人间没有永远的爱，但是上帝有永远的爱，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的时间已经到了，不过吊一下各位胃口，保罗可以结束他的讲道了，保罗可以结束罗马书了，我们也可以结束了。因为重要的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怎么样都不会跟神代隔绝。他做了一个非常辉煌的讲解，所有的东西，一切的受造物都等候神众子的显现，而一切的受造物都不能叫我们跟神代隔绝。保罗需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 How about the Jew？ 犹太人呢，从那个时候，甚至从那个时候之前一直到今天，犹太人绝大多数的犹太人选民是与基督的爱隔绝的。如果选民 exactly 就是他们是选民，却跟神的爱隔绝了，我们会不会？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跟神的爱隔绝？天上地下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叫我们跟神的爱隔绝，犹太人为什么跟神的爱隔绝？我们应该也有答案，因为犹太人的不信。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不信会不会叫你跟神的爱隔绝？这是我们下个礼拜开始讲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让我们常常盼望那所不见的，所不见的却是真实的，所不见的却比所见的更美，比所见的更真，比所见的更善。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你是最真实的。愿主的真实，真的荣美，自由的荣美荣耀显在我们身上，因为万物都想要分享进入这个荣耀，我们也羡慕。求主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